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在复兴节的主日带领我们一同来到神的家中敬拜。其实两个月前我们才度过了母亲节，那一天我们的主日信息是倾心祷告的哈拿。在故事中我们看到说，哈拿因为他不能生育，所以他的先生呢就另外娶了一个小老婆，结果小老婆在有儿有女之后呢就经常的讥笑哈拿。哈拿他心中愁苦，甚至连他的先生也不能够了解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哈拿他就单独的来到神面前祷告，并且向神许愿，若是神允许应允了他的祷告，他愿意把他的孩子献上终身来侍奉神。那怜悯人的神呢，垂听了哈拿倾心吐意的祷告，使哈拿怀孕，哈拿就把这个孩子取名叫撒母耳，就是这孩子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然后近前的哈拿就按照他对神的许愿，甘心乐意的献上撒母耳。因着有一位近前的母亲哈拿，撒母耳不但成为以色列的先知和祭司，而且他也按照神的心意先后高立了以色列的两位君王，就是扫罗和大卫，带领以色列人从士师时期进入了王国时期。在同一个时候，和敬畏神的哈拿对比的，我们说过是以色列的祭司以利。以利他有两个孩子也是祭司，但是圣经却说这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但窃取神的祭物，甚至在神的会幕面前与妇人苟合。身为父亲的以利知道儿子的恶行，但是圣经说以利却看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他并没有采取实际管教的行动来引导儿子们悔改。结果公义又圣洁的神的惩罚临到了他自己的儿子，使他们在同一天死亡，祭司的职分也因此转交给敬畏神的撒母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经常和祭司以利一样，看重我们的儿女过于尊重神？我们做父亲的是否也看重自己的事业成就而轻忽了自己的责任，只养不教，提供儿女一切物质上的需要，却让我们的儿女随从世界的潮流，结果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失去了各样属灵的福分，而且更可怕的是神的审判也随时可能临到我们。那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要借着与神同行的以诺，让我们互相勉励，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成为与神同行的父亲。在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 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因为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你愿意用你的大手来牵拉着我们。更特别的是，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管教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恳求你赐我们聪明智慧，而且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以身作则，让我们成为父亲的不要只是能说不能行，让我们自己先成为儿女们敬畏神的榜样。我们就恳求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所有在座的父亲们不但欢庆父亲节，而且也愿意按着你的心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如果大家有带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第一卷，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要从21节先念到24节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也可以看着我们上面的荧幕，跟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念。好，开始，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死。好，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什么是与神同行。听说几十年前，英国那个有名的那个《泰晤士报》，他们曾经举办一个有奖征答，就从伦敦到罗马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很可能当年因为是有罗马奥运的关系，所以他们有这个有趣的题目。那很多人就很快的就把他们的答案寄到报社，但是评审了之后，获奖的那个答案竟然不是说坐船、火车、汽车，也竟然不是飞机，结果是得奖的答案就是两个字：凉拌。凉拌，良好的伴侣。那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也很诧异，可是我就想说，我自己在40多年前的时候，我和师母交朋友的时候，我就会想尽办法，利用各种机会，想尽方法来和他见面，对不对？那当然那时候没有手机，所以要见面很辛苦，所以我就刻意的在他学校跟宿舍的中间，就站在路旁乖乖的像傻瓜一样等着他下课。所以当我们有良好的伴侣的时候，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管多久，那个时间好像一下就过去了，就过去，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即使我们一起去到天涯海角相伴一生，我们也觉得什么？时间很快就飞逝了，好像永远时间都不够。那与神同行，就是我们在享受神与我们的同在。但是我们经常也因为信主久了，就常常忘记了我们当初那种爱神火热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18篇的1节和4节，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从6月开始，神再一次感动我，让我每天早上重新的从第一篇开始来读诗篇，从头到尾，那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我就感觉神的爱就再一次来激励我， 与神同行，而且是从早上就开始，而且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放弃天上尊贵的荣耀，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为了承担我们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更彰显了神对世人那个至极的大爱，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与神同在。在阿摩斯书也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所以要同行怎么样？也必须要同心。例如夫妻要同心同行，一生相伴，我们就必须要有透明敞开的沟通，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和包容对方，要体谅对方的感受和需要，千万不要一天只知道在那边滑手机，使手机成为我们的小老婆。所以千万注意，所以与神同行就是与神同心，我们必须放下自己，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那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主里面，主也会在，也要在我们里面，这是形容一种生命上的联合。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与神同行就是要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神不断地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使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因着我们与神同行的这样的生命，也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也带领他们来认识耶稣，结出福音的果子。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想请问大家一下，以诺是什么时候与神同行的？哦，有的人说65岁，当然这个答案是对，可是更重要的是22节怎么说？他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多久？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呢，他什么继续的什么生儿养女。所以这个常常提醒我们啊，任何一个男人他成为父亲，其实就进入了婚姻中另外一个阶段。成为父亲的以诺，他知道教养儿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他也了解这样属灵的责任跟权柄是神赐给父亲的。所以以诺在成为父亲之后，他定义与神同行，因为他与神同行，所以在这边说什么，他可以生儿养女。所以一位与神同行的父亲，他必定会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自己的儿女。我们一起来念箴言22章，他说教养孩童，使他守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我们是与神同行的父亲，是按照神的心意。 我们经常反过来，那些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在有儿女以后，他们说什么？对不起，我实在太忙了，不但主日聚会不来，连平常读经祷告都不做了。这不是神的心意。以诺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为人父母，我们就必须要以身作则，我们才能够养育近前的后代。而是不是因为有了儿女，我们没有时间与神同行。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是有名的信心英雄榜，那与神同行的以诺，他也是榜上有名。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许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为信靠神，以诺他不但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儿女，在这里也说他得蒙神的喜悦，成为圣经中第一个没有经历死亡的人。而且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啊？300年。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开始，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神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一优先，即使他，我相信他在教养儿女当中也一样会经历很多困难和挑战，他仍然紧紧地跟随神，而且要成为家中属灵的领袖。在我还没有接受主以前，我就抱着中国人传统的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家里教养孩子是谁的事情啊？是妈妈的事情。那时候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孩子来找我，我都跟他说什么？有什么事去问你妈，妈妈说的，说可以就可以。这是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希望你们不跟我一样。那时候我经常是一个星期工作7天，家庭成为了我常常说家庭是我的餐馆跟睡觉的旅馆。我经常其实是一个缺席的父亲。在几年前，美国有一个叫做 Focus on Family， 就是爱家联盟，大概中文的翻译，他们就像监狱里面那些受刑人，在母亲节的时候，他们就带了很多卡片给那些受刑人，他们可以寄母亲卡给自己的母亲。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卡片一下就用完了。所以他们想说，哇，这些受刑人有很大的需要，所以在父亲节他们再来一次，又带了很多卡片去到了监狱。结果发现这些犯人竟然兴趣缺缺，他们就很不明白，他们就问这些受刑人，结果就是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在哪里。第二个答案是，我知道，就是我写了卡片给他们，他们也不 care， 他们也不会关心。感谢神，我信主了以后，就有很多属灵的长辈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让我明白一个父亲必须要与神同行，而且必须要成为家中属灵的领袖。我也因此开始学习怎么负起家中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也因着我们带领我们两个孩子进入教会，也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们参加了 每年暑假都举办的青少年夏令营，所以你家里有年轻人的，一定要让他们去参加这个青少年的夏令营。在教会周报七月底有初中营跟高中营，所以他们也分别在营会中决志，后来受洗归主。啊，更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家的老二就是因为参加了那下这个青少年夏令营，认识了他的配偶。那他们也有两个可爱的儿女啊，这是我跟师母上个月去探访他们的照片。接着我们继续从25节来看一下以诺的后代。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诺的儿子是马土沙拉，然后马土沙拉又生了拉麦，然后拉麦呢又生了以诺。这里列出了以诺的至少四个后代，那我们就觉得和那个之前创世纪第四章也列出亚当另外一个儿子叫该隐，他的后代很不相同。在该隐的后代，我们看到，哇，他可以为他的儿女什么有臣，为他儿女预备臣，就表示他有财富有地位，甚至于他很多儿女在当时也是畜牧业、音乐界，甚至于在工业界打造铜铁，他们的祖师。我们就看到该隐，他什么？他是为了他儿女建造，但是我们看到以诺，他是在建造儿女，建造儿女。因为该隐的后代，神并没有纪念他们在世的年日，虽然他们对社会提供似乎很有贡献，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活过。以诺的后代似乎好像没有什么成就，但是神纪念他们在世的年日，在世的年日。在这里圣经特别记说以诺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叫做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整本圣经记载活得最久的人，在这里说他活了多少岁啊？969岁。但是马土沙拉其实这个字，这个名字，它其实的意思是什么？死后审判必来临。原来以诺在世的时候，神也赐下启示给他，让他知道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新约也另外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所以以诺是亚当第七代的孙子，他曾经预言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是罪人所说顶撞刚愎的话。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无论是死人还是活人，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接受审判。在这里我们看到父亲的责任是何等的大，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要成为家中的领袖，而且还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早日来认识耶稣，避免末世的审判。其实我们也知道道理谁都懂，对不对？道理谁都懂，但是常常懂是一回事，要做却又是一回事。譬如我也知道要常常运动，我也知道吃东西要少油少盐少糖，也应该要有足够的睡眠，但是常常就是 能知不能行。让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告诉我们，圣经的真理跟一般我们头脑的知识不一样，因为圣经的真理赐我们什么？可以有行出来的能力，行出来的能力。最后我们要来念28到29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看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其实以诺那个时代世界非常非常的邪恶，甚至于人的罪大到连大地都受到咒诅。但是因着祖先以诺与神同行，他的曾孙就是挪亚出生以后带给全家安慰，就是在神手中有盼望。即使其他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他在神眼前蒙恩，圣经也称挪亚是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他效法挪亚怎么样？与神同行。他效法挪亚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的父亲不但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也要成为家中属灵的领袖，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养我们的儿女，还要什么？还要有一个属灵的传承，让我们儿女的儿女也能够来认识神，实践承先启后的意向。当然我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父亲，我们当中的姐妹你们就没有机会成为父亲，那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会进入婚姻，那也不是所有进入婚姻的男人都会成为父亲，但是我们都可以与神同行，成为一个灵命成熟属灵的长辈，也可以同样的带领我们周围的人来认识神，带领我们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这些青少年儿童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从小就走在神的道路中，到老也不偏离，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享受神的同在，一生蒙神赐福。大家也知道9月8号我们教会有一个什么活动，就是怎么样成为什么这个优质的教养这个优质的下代，就是什么，就是父母必学的课程啊。那我们鼓励大家不但我们自己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也什么邀请我们社区朋友，甚至帮他们出钱邀请他们来参加。那报名表大家知道报名表在哪里吗？请大家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后面我们的报名表都在外面，请大家赶快填好，那报名表跟支票都可以交给教会办公室。好，在今天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至高全能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与神同行的以诺，看到 他们世世代代都蒙福。我们就恳求主，你也把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感动加倍的放在我们在座的父母们身上，让我们真的愿意帮助我们的儿女从小来认识神，帮助他们走在神的道路上，而不随从世界的潮流。求主你赐给我们父母自己愿意以身作则，让我们自己与神同行，让我们的儿女也能够效法我们的榜样，因着主耶稣的爱，让我们一生都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儿女的儿女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张志明弟兄。